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这两次所谈到的都是在我们的信里的诸圣相通宫。当然在谈到这些，我们要想到说在中华就是我们在中国有一些哪一些圣人。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说在梵蒂冈有列圣120位在中国大陆就是殉道的一些圣人们，当然应该是有121位哈，因为其中还有一位是法国人董文学那个神父，他也是在中国大陆那个殉道的，但是因为他是法国人，所以结果法国就是积极的争取要替他要为他列圣，所以在中国殉道的121位中，他是比较早。就早了2年他列圣，所以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是只有120位。当然后来我们中华除了殉道圣人以外也有精修圣人，好像是有7位吧。那这些圣人为我们来说，就是他们当时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就是被清朝的那个义和团啦，就清朝的那些官方就是说强迫他们要他们不承认他们自己信教，可是他们就是坚决地相信自己的信仰。那后来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有的被就是说处死。那在台湾目前就是说在应该是在板桥有一个圣若望堂，那有16位的中华圣人的圣笃就是放在那边。那在那个圣笃中，就是说我比较熟悉的两位因为那是在台湾的圣人所以他们每一年，以前是说他们的殉道日单独的那个日子要为他们就是说做弥撒纪念，后来就摆到9月28号9月28号，那以后他们列圣以后呢都摆到7月的第二个主日，就是特别为中华圣人有这样一个时间。那当时就是说在台湾的16位圣人圣笃中有一个有一位叫张大鹏是一个男的，那另外一位那个殉道者叫易真美是女的。那因为我姓张父亲那时候还不是教友，而母亲姓易也还都不是教友，所以当时每次都是特别早，说既然诸圣相通，就希望说那时候他们还是征服还没有就说列圣，但是还是一样征服圣人呢，只是我们这样称呼。那他们为了信仰而殉道，当然在天堂，在光荣的教会里。所以我就每次都跟张大鹏圣人说，请他为我父亲祈祷。希望我父亲最后能够就是说成为教友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也请那个易真美为我的母亲祈祷，因为我母亲姓易。所以为就是这些在祈祷的过程中，当然我们说我们是相信诸圣相通，其实我们的信德真的是说像耶稣基督讲的，如果你的信德像一个芥菜籽那么大芥菜籽是非常小的，就像说我们如果说您在看四高圣经，那四高圣经里头的那下头的一个豆点就是一句话的豆点，那个芥菜籽就是那样它本来在一个小的好像一个小豆豆里，弄开来以后就是只有就是那么小一点，所以它可以这么小的一点 好，后来它可以长成一棵树，然后鸟还可以在它上头栖息。所以就说耶稣说，如果你的信德像一个芥菜籽那么大的话，你就可以跟这棵树说，要这棵树移到那边去，这树都会听你。所以可以想见说，我们每个人的信德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够。但是既然知道诸圣相通，好，这个信理，所以就还是用一用它吧。所以就常常为这个圣祈祷。那因为父亲是一辈子研究易经，好，他也不相信，他不相信有神，好，他不相信有神。那一直到他最后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到最后几年，身体都是越来越不好。那有一次我就比较大胆的，因为我们家的人很好像是说不愿意触到那个死的那个字上，好像觉得那是触眉头，所以在父母面前从来不讲这个字，即使要讲这个字我们都不会讲出来，我们都是哼出来的，好，不会说死，还会说嗯哈，用这样哼出来，就是因为每一次讲到这个字的时候母亲就会瞪我们，所以我们不会讲。那但是到了父亲晚年身体一直不好，然后家里只有我常常去台中跟他见面，总要跟他谈起这件事。所以我就问父亲说，我说你想一个人走了，如果走了他会去哪里？然后父亲跟我说，我想他总会有一个归宿。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想他的归宿在哪里？因为父亲研究易经，易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最后人到哪里去。那父亲就是说他不知道。后来我说，那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天主教所信仰的，最后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乡去。那我就问父亲说，你要不要听道理？他就说好。好，我还祈祷几次，我怕说我听错了。好，我在祈祷的时候我就跟张大鹏说，如果父亲要听道理，就是要他跟我说好。好，结果父亲说好。那后来父亲听了道理以后，好，在他临走之前两年，那时候他已经整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行动，好，躺在床上。那神父就到家里去跟他讲道理，后来他临洗。那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因为父亲研究一辈子易经，怎么可能，他说圣经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他就是不相信。那母亲也是一样，虽然父亲神父到家里跟父亲讲道理，但是母亲常常都常常就一个人跑到那个什么厨房去。我就说妈妈你就一起来听，他说啊，你们要吃饭我去厨房做饭，他就避开这件事不谈。好，那等到父亲走了以后，走了七年，他自己独居了七年以后，就到加拿大去跟我大姐住，哈，住我大姐那边。那时候我每年去加拿大看他一次。那有一次正好他要开刀，就是开刀，不知道是说长了一个什么。好，当我到了那里去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告诉我说，我是不是可以灵洗？那你忽然到了加拿大跟我这么讲，我说，哎呀，我还赶快去加拿大找那个华人教堂，好，找了一位神父。然后跟他扯了半天的关系，神父说从来没有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就跟一个老人家灵洗。后来我就跟神父讲，我说其实他小的时候也听过道理，后来因为跟人之间的一些摩擦，他就自己说我再也不要进教堂，所以一直到老他也没有进过堂。那后来神父就说好，那我就跟我母亲讲道理，结果我母亲后来也灵洗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信德虽然不够，但是我们在求张大鹏，好，在求一真美的时候，他们两位圣人一定是很努力的在为我父母祈祷，不然的话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怎么可能说让父母后来，就是说非常顽固的两位老人家，他们怎么可能后来要灵洗。所以讲到这些，就说在就说圣人们，好，他们要做这件事，那么最大的一个圣人，好，我们讲说最大的圣人，而且是灵魂肉身确定升天的，那就是说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圣母妈妈。在那个教宗比约十二世，好，就是1950年11月1号，我在前一集跟大家讲11月是炼灵月嘛，11月1号是诸圣节。那教宗比约十二世就是在1950年的这一天，好，他就宣布圣母升天的这个日子就定在每一年的8月15号。那圣母我们知道说她是灵魂肉身升天，因为她没有原罪，所以她的尸体绝对不可能腐朽，好，绝对不可能腐朽，所以她死后好，是不是也是三天，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好，就说她的灵魂肉身升天。 所以呢，在我们的诸圣相通的要理里哈，特别讲到说童贞玛利亚的尘世生涯是怎样结束的，他还关心我们吗？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他的答案就说，他走完尘世生涯后，灵魂与肉身一同被提升到天主的光荣中，在那里分享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光荣，他比所有耶稣奥体的其他肢体的复活领先了一步。我们在说圣母也是教会中的一份子。好，他虽然是说教会之母，他是耶稣基督的母亲，他是天主之母，但是他也是这个奥体中的一份子。所以就说他是所有的人中间哈，他复活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真人，是又是真神，当然跟圣母不一样。圣母是真人，然后他是唯一的灵魂肉身，第一个复活升天的。而且我们也绝对相信哈，圣母玛利亚他到天上的时候会尽他的母职。为什么？我们假如相信诸圣相通，那我们的母亲到了天上，他难道不跟我们相通吗？所以我们看到圣母在各处显现，好，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在和我们共融，在给我们很多讯息，在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走，会直接走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若望福音中特别记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了那么三句话。好，第一句话就是跟他的十字架下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好，他跟他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再转过来跟他的爱徒说，看你的母亲。就把我们和圣母玛利亚的关系，好，就这样子就定下来。所以我们是圣母玛利亚的孩子。好，我们是圣母玛利亚的孩子。那今天如果我的母亲到天上去，她是在光荣的教会里，她为什么不会为我们祈祷？所以当我们向她祈求什么，她为什么不会听？她当然会。好，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你看，母亲爱孩子，不管这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都爱。好，她都是爱的。所以在这种状况就说，她耶稣基督把她交给了我们，把我们交给了他。好，我们跟圣母之间才有母子母女的关系的存在。那这样一位母亲，她到了天上，好，就是我们的信里告诉我们诸圣相通。那请问您有多少时间，就说当我在祈祷的时候，我希望圣母能够为我祈祷，希望圣母能够为我转求。当然也许有人特别说啊，那都是基督公教，就讲天主教，都是他们才会去找这些，我们直接跟耶稣讲就好了。我们确实是说直接可以跟耶稣讲，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跟天上的圣人有这样子的交往，不是更好吗？好，不是更好吗？你自己的家人如果有一天经过了炼净的路程，也到了天上，他也是圣人啦。那你就如果说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你请你帮我做些什么什么事，他在天上会不听吗？那不是为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有一些家人都在天上了。我前几天还在跟我们的读经班的一些朋友在讲，我说最近因为出去了一趟，回来以后觉得身体不是很舒适，好像就常常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那刚好又是碰到11月炼灵月，又会想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一点都不觉得可怕。后来我跟他们说，假如有天我先到了天父的家，我先到了父家，我说我一定会等你们。好，然后我就说啊，你也来了。好，然后看到你也来了，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人啊，你也来了，是不是很高兴？因为你在天父的家，你一定希望每个人后来都能回到那个家里去啊。假如这个人没有办法回来，他跑到地狱去，你会很难过。好，所以我们就说啊，那也是一个团聚，大家最后都走向那里。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圣人在那边，又是我们认识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交通？好，这是你的信理，你自己可以心里想。透过我们说耶稣基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经过圣母玛利亚，他一定带我们经过耶稣，好，然后把我们带到父家。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跟圣母玛利亚走在一起呢？耶稣已经把他的母亲给了我们，好，这么了不起的一位母亲，我们不管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料， 我们都是他的孩子。那我们在那个若望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在加纳婚宴的时候，圣母玛利亚看到人家没有酒了，就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跟他说，女人，这与你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时辰还没有到。可是因为他的妈妈说了这句话，所以他还是做了。所以他妈妈会跟那些就是说那些服务的人说，他等一下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耶稣就要说了，耶稣不能说妈妈我不理你，你说什么我不管，没有啊。那他马上就说你们把那六个那个取洁用的缸的那个水舀满以后送去给那个，好，就是说他们管理的人喝了以后，一发现哇，怎么那么好的酒。圣母活着的时候，就是说在人世间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所以我们说圣母是鸡婆啊，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哎，那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啊，他就是要管啊。所以如果你相信，就是你很多事情你就是要求他。我曾经在另外的节目中，我是跟大家分享，就说我的儿子哈，就是他3岁时候得了先天性肝癌，后来10岁时候走了。那我一个做母亲的来讲，我们常常就在说，哎，我每次都在想说，如果我能够再抱一抱他多好，啊，总是想到这件事情。那有一次就是我在台湾的彰化，在彰化进山后面有那个苦路，啊，就是我在那一次在1996年，啊，10月13号，我在那天走苦路的时候跟圣母一起走，最后圣母让我看见他手中抱着的是我的儿子。所以为我来讲，就觉得说我们跟圣母的关系这么的近，为什么我们有事的时候不去求他呢？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求人是办不到的，啊，只有求圣母才能够办到。像前不久就说因为提了一些很重的东西哈，就是说那个坐骨神经里边非常的痛，晚上睡觉那脚怎么放都不对，翻一个身简直那个肌肉扯到自己实在没有办法。那我就现在我会跟圣母撒娇，以前我都是跟耶稣讲，现在我都会跟圣母说，我说圣母你是我的妈妈，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全部交给你，我的脚，我的这个就是臀部这边痛得要命，我也不能翻身。好，当我这样说，我说我要睡觉了，我说明天我还要做什么，我说通通交给你。平常我们在家里有任何事都是找妈妈呀，那当然这事也找她。后来我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发现说，哎，这个身体上的那个疼痛好像一直开始减轻，然后就翻身的时候，哎，怎么也能够翻了，好，这怎么也能够翻，后来脚可以伸长伸直也不觉得痛了。后来我就跟圣母说，我说哎，圣母真的是很好，说我成为您的女儿，好，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孝敬过圣母，我以前我也不敢求她，我觉得哇，圣母高高在上。可是既然说诸圣相通公，圣母又是我们的母亲，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信仰的美啊，真的是美在这里，就是我们不只是说现世我们可以跟在人世间的人哈，互相交通，希望他们帮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还可以求在已经在天堂的圣人能够为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说大家也不妨哈，就是说不管我知道基督新教里有很多朋友他们是不相信诸圣相通公的，但是我希望他们呢也能够试试看嘛，用一用哈，当你发现说他真的是你必须相信的一个信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诸圣相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就是第九条信里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讲教会，讲诸圣相通公，希望你还会喜欢，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 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中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